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今晚的聚会，也是我们宗教教育座的专题。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2首。亲爱的教会的长职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这周是我们的宗教教育周，我们教育股非常的用心，也安排了一些主题。那么这次也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次也邀请了远从南投教会的林恩冠执事，他在明天大概有2次聚会的时间，也跟我们谈起一些有关于宗教教育一些理念跟圣经的一些教训非常感谢主，他今天已经到了，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聚会非常感谢他。那在礼拜三我们谈的是犹太家庭的宗教教育，那我们上次也去思考，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经过了2000年亡国之后竟然能够复国，而且他们各方面的条件在最不理想的状态之下，加上四围当中有很多的敌人想去侵犯他们，可是他们依然能够这么样的坚强，而且也成为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先进以科学各方面注重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根据在整个诺贝尔得奖的一些名单里面既然犹太人他是一个所有国家民族里面最多得到这个奖项的，那不禁我们从他们整个教育里面我们可以去思考为什么一个成功的民族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他们的家庭教育。那么上次也特别提到这个犹太人的宗教教育他强调的是一个宗教，一个神的观念他们从这个4岁的时候就开始来背诵律法，到了6岁开始学习摩西五经，到了13岁基本上他们一些该记的该背的他们都要把它记起来，甚至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就在这个经典里面滴了一些蜂蜜让孩子去闻， 让他从小就知道神的话就好像啊蜜一样这样的甘甜。所以从小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思维啊，我们就看见了所造就的下一代就是能够在社会上能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所以不禁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去探讨他们的宗教教育。所以可见呢，这个教育，学校教育跟宗教教育绝对是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来说是以整个圣经为他们的经典，那整个圣经所导向的观念呢，就像创世纪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以神为本的教育模式。所以可见今天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要强调宗教教育绝对啊要从神本主义啊，让孩子从小去认识神，学习去敬畏神啊，在他生活各方面的层面都能够知道啊，没有人在看的时候就是神在看的时候。我想这样的教育啊，更能够落实在他的人格当中啊，他不仅能够在社会上啊，在家庭里面也能够成为一个懂得孝敬父母的孩子。那我想第二个单元我们要谈的是入世而不属世，入世而不属世。我想这个主题我们听了之后啊，似乎有一些彼此的矛盾啊，入世但是又不属世，入世又不属世。这个主题我想了很久了哈，真的想了很久。那其实我们看哦，在整个21世纪哈，它是一个多变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那有人说啊，我们这个时代这个20-30年来哈，整个人类的影响远胜过了过去的300年来对人类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这20-30年来，包含了网络的兴起，也包含了整个教育的普及，也包含了人权意识的高涨，还有所谓家庭结构的改变。我们发现呢，任何事情都在变，而且是在这几年当中是大大的变。快速的变，而且是没有方向的变，是无厘头的变，好像啊这个风不知道从哪里吹来。所以一切不可能的在这个时代好像都变成可能。以前在过去比较保守风情民俗的一个观念当中，在这个时代都变成可以了。所以我想这个时代的很多的思维跟观念，如果拿回到30年前啊，这个是人没有办法去想象也不能够去接受的。而且一切的可能啊都是没有章法的，让人觉得啊非常的措手不及，令人啊无所适从啊。我想尤其是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真的是无所适从，我们真的不知道孩子从哪里得到一些我们所没有教他的一些观念。有人说这个时代什么是孩子的老师啊，最多陪伴孩子的就是网络，就是3C产品。所以我们看现在的孩子啊，比以往的孩子都要聪明，他们从小很早的就接触这些3C产品，他们的头脑所接触的资讯刺激是比以前的更多。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孩子的反应特别的快，反应特别的快。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在教育当中，我们说我们没有教他，可是你不教也是一种教育，是别的方面去教育他。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学好啊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学坏啊可能从一夕之间他接受了一些不对的观念从此啊这些思维就进到他的里面。所以这个思想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这个时代是多变的时代，我们也慢慢意识到这个时代的转变啊是快速而且是复杂。所以讲到多变，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教会也带来很多的危机。我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了哈，他们提到啊，这个1/5的美国人呢、没有宗教信仰。为什么强调这个部分？那我们过去知道啊，美国它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据我的资料哈，那将近有94%的人呐、他有宗教的信仰。所以过去在美国，基督徒啊就占了全美人口的60%。那天主教呢占了30%。所以可见呢，圣经是深深的影响到美国的文化，它的政治，还有它社会的生活。我们看见很多的美国的总统，他们过去都是基督徒，他们也以圣经为他们整个对国家治理的理念。我们所说的宪法 很多的精神都是从圣经来。我们看见过去美国总统解放黑奴，据说就是读了腓利门书。所以在在的，我们看见一个君王，他能够握着神的话，成为他整个对国家的引导跟带领，整个国家就走在一个很正途、很正面的一个方向里面。所以过去的美国确实受到圣经很大的影响。所以过去美国人有一个座右铭叫做啊，我们是信靠神的。所以美国的这个纸币背面啊，有一些图案啊，下方印着我们相信神的几个字眼。可是最近我们看见了整个世俗化的浪潮席卷美国之后，包含了堕胎的合法化、同性恋的正常化啊，甚至也在宗教里面呢产生了很多的广泛的议题啊，甚至有些总统要选总统啊，如果他不赞成这个法案，同性恋，他就很难有这个选票。那甚至有一些宗教的领袖，他本身也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们再来看见哦，整个美国跟过去跟现在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美国正渐渐的远离了信仰啊，这是我们引以为戒的部分。所以有人在说啊，这个现在的美国人啊只有五分之一啊，甚至啊有五分之一了，他们没有宗教的信仰。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当谢长老也知道整个欧美国家我们发现他们很多的立法、很多的思维都是慢慢的偏离圣经他就提到欧美国家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已经破产了。因为当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持守神的真理真的是信仰破产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代有太多的这些迅速的东西这些文化、这些潮、这些思维渐渐像洪水一样，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整个根基、信仰的根基被冲垮了所以我们这个世代的洪流我们想起了过去在挪亚时代一样挪亚时代也经过一个洪水的泛滥当时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进了方舟之后唯一能够存活的也是神给他的应许。所以这样说来，在整个末世的洪流之中，也只有进到末世的正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抵挡得住这个世代的洪流，能够保守在神的爱中。所以有人说，这个世代到底哪一块是一个属圣洁的地方呢？今天学校已经没有办法正确的教导孩子做人做事的道理，我想最后的一块禁地、圣地就是在教会，那最后的一块圣地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所以现在虽然很多的基督教派他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非常的热忱，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牧师，他所传讲的东西都是慢慢的偏离圣经。所以我总感觉我们今天正教会承受也承担了这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坚持圣经的真理。所以整个正教会是在未来的牧师里面是唯一的一块禁地。所以我们要把握在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能够进到神的方舟能够有预备将来神的日子来到。所以圣经这么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将来再临的日子主的再临的日子也是怎样。好，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那我们这个大纲我们先来看我想前面的部分第一段我们来谈什么叫做入世而不属世到底是入了世界可是又不属世，那到底我们在当中怎么去取舍那第二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清楚的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里面却不属世，那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就是我们要必须认识自己的身份。如果今天本身我们基督徒对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不是那么样的看重，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尊贵性，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属世当中就跟人同流合污了，就跟人同流合污。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份的尊贵是在面对这个属世的世界里面能够不属世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第三个，我们如何过一个入世却不属世的生活我们第一项提到说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第二个注重灵修的生活，第三个以教会为核心的生活，第四个要靠着真理来成圣的生活我们就接着来谈第一项的部分那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就取决于我们入世却不属世 一个很重要我们所要思考的部分。我们首先来看主耶稣的祷告，耶稣在分离里面的祷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七章来看第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应真理成圣。这是主耶稣一个分离的祷告里面向天父所祈求的内容。那当中有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部分，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入世而不属世，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圣经的根据。我们说我是一个入世的宗教，我们从第十五节看得到，就像耶稣所祈求的，我不求你们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信耶稣，不是说我们信了之后我们躲在山上来苦行，等待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进去之后呢，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当中啊，当然有很多的所要接受所要面临的一些考验，所要面临的考验。所以后面提到说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信徒不属世界，我们不认同世界的一些价值观念，我们不随从世界的生活态度，自然引起世界人对我们的憎恨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活的人，敬虔生活的人都要遭遇到逼迫。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因为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世界就恨我们，世界就恨我们。但是主耶稣的祈求里面提到，但是他求天父救我们脱离那个凶恶。所以可见真正去破坏去攻击我们的这个世界有一个王，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可见魔鬼借着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对我们的信仰也有很大的破坏。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撒种的比喻的第一个比喻撒在路旁的那这个飞鸟就把他的道夺走了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提到，因为这个飞鸟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可见魔鬼所聚焦的就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但是主耶稣也在这边向天父来祈求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他说，凡从神生的恶者就无法害他。所以可见我们虽然入世但是却不属世，当中会然受到很多的攻击逼迫，但是我们今天立志成为神所生的，神就立志来保守我们。所以在约伯记的一章第十节，魔鬼亲自见证一个敬畏神的约伯就住在神用篱笆把他保护起来的一种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属世遭遇到逼迫，但是神却能够保守我们所以十七章的第十四节他说，因他们不属这个世界，就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那其实世界它就是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那世界它是一种与神敌对的一种观念，它有生活模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属世界里面，我们必须有一个超然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我们应该要懂得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来生活，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来谈第二个那进入世界我们理当尽社会的义务。那其实很多的基督教派他们很强调遵守圣经，可是他们却违背了整个国家的一些宪法一些法令甚至有些宗教他们不当兵甚至有些宗教也违抗了整个国家 他们也不履行他们应该尽的义务。那其实圣经里面提到啊，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理当啊尽一些我们社会上的一些责任。所以整个新约里面的圣经啊，我们看见使徒所写的这些书信给予教会，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方向。那第一个，它是教导有关于教义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教导啊实际生活的部分。所以可见信仰跟生活绝对不能够脱离的，绝对不能够脱离的。有些人很极端的提到啊，这个信仰好像要完全跟生活有一个脱离，所以有些做法就非常的极端，这不是圣经里面所乐见的。所以神要我们过入世却不属世的生活，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所为但是有所不为。那有一些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必须要尽啊，我们绝不能啊逃避世界上我们该有的责任啊。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提到，要顺服掌权者，要诚实的纳税啊。保罗对提多也提到啊，要教导啊这些信徒啊能够从事正经的事业。所以今天信仰很重要，就是把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所以我们基督教它是一个入世的一个宗教，但是却一个不属世的一个价值观念。好，那我们不属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用福音来光照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入世的目的是什么呢？绝对有一个很大的目的，除了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光成为盐，那入世的目的还有一项，就是啊来传扬神的福音。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九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九章，前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二十节，第九章的二十节，九章的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是在律法之下。像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这边提到一个入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在什么样的人面前啊，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好，不是跟他一样犯罪，跟他一样软弱。我就听过有信徒在讲，这个信徒如果很软弱，你要找他可能就是在一个集会的地方，就是他们喝酒的地方，那传道去那边是不是要跟他一起喝呢？才能够有话题呢？不是这样的。他提到就是说，什么人面前就做什么样的人，是能够站在他的难处他的软弱上，不能用比较高的姿态直接的去责备去管教，而是从他的软弱里面能够去体会，甚至慢慢的把他带出来，带给他一些希望期待他能够更好，去挑战他。这个很重要。所以保罗说他所做的这一些事情最大的目的就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让别人在福音当中能够得到好处。所以可见基督徒来到这个入世的生活里面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准备升天的时候特别嘱咐门徒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这么说来，整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两个很大我们所要追求的部分，这两件大事是整个教会的使命。第一件就是做牧养，第二件就是做宣道。那简单来说就是救人还有救己。所以整个教会的设立，我们入了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要做牧养做宣道，就是救自己进到得救的地步，也更重要把一些主的羊带领到主的羊圈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入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以为什么要当光当盐，将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在这个世上让别人看见了，因此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好，那第二个我们要谈的就是认识自我的身份的尊贵。好，我觉得这个身份很重要。当你今天是什么身份你就所做的所行的事情当然有截然不同。所以在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就应该说什么话， 就应该行出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摩押王啊，知道以色列王啊，知道以色列人呐、他们进到这个约旦河另外一段之后啊，他们也攻打了耶利哥啊。当时啊，这些迦南七属的很多的王就开始恐惧战惊啊，怕啊，他们也像耶利哥城的一个结局一样。所以当中一个摩押王叫做巴勒，他就招了这个巴兰啊，要这个巴兰呐、来到以色列所答应的地方啊，在这个山上、来咒诅神的百姓啊，来咒诅神的百姓，甚至一连三次来咒诅他。我觉得当中啊，我们看见这个巴兰啊，起初是拒绝的，那后来啊，他既然呢、也随同了啊这个巴勒，当中也有神的阻挡，那神也提醒他啊，只有透过神所吩咐他所说的来告诉这个巴勒。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我们看见在巴兰从神那边得到的一些启示啊，这个巴勒要巴兰来咒诅这些神的百姓，一连三次，这三次当中的咒诅啊，反而都变成了祝福。我觉得这个祝福里面的内容，我觉得非常的好，对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民数记我们来看23章，民数记的23章，民数记的23章啊，这是第一次啊得到神的启示啊，原本要咒诅的啊变成了祝福哈。我们来看里面那个祝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来看第8节到第9节哈，民数记23章第8节到第9节。八节，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呢？耶和华没有咒骂的，我焉能咒骂呢？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他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好，那这边所说到的啊，当然后面有很多祝福的内容哈。我们这边强调的是，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可见以色列选民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独居的民，他是被拣选的啊，他是超脱了所有的民族。所以整个救恩也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后裔，整个救恩临到这个以色列民族，当然都是一个预表，一直到了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啊，这个救恩，这个属灵的奥秘就彰显在传福音来到这个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也是个独居的民，是在神那么多人口当中所特选的，所拣选。我们常常在讲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啊、在台湾啊、我们从过去的数字以来啊，我们都停留在5万多人。那就是在这几千万个人口当中，5万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的低。那就整个全球70亿人口，那到底属真耶稣教的信徒有多少？当然这个数字是很难做一个根据，因为大陆当中有很多地方啊，这个整个信徒的人口是很难去计算的。所以当中我们知道，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就如同过去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民族，以色列民族却是神所特选的，他是独居的民，在神的眼中是极为宝贵的，是极为宝贵的。那第二次啊，原本这个巴兰啊要来咒诅以色列选民，但是当中神所给他的却是祝福。我们来看第二次的哈，我们来看23节，他怎么说呢？民数记的23章，我们来看23节。但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好，所以可见呢，在这个咒诅里面却变得祝福，特别提到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这就是一个神的选民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受到外在的这些邪灵的工作来去欺压，去侵犯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之前听到一个信徒是非常软弱了哈，这个信徒之后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来聚会将近是很长的时间。那突然家里遇到一些事情哈，遇到事情之后，突然外邦人就看见他们家非常的可怜，甚至外邦人跟他们讲说你们家这个样子，我介绍你去哪个庙里面去收个金可能就好了。那后来就问他，你有宗教信仰吗？他说有，我是基督徒啊。 啊，你去找你们的耶稣就好了，甚至是外邦人提醒他去找耶稣，他就因此回到教会来亲近神。就是因为贬低了我们这个属灵价值，就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何等的尊贵，我们不受到魔鬼任何的辖制跟攻击，因为活在神的篱笆之中，没有人的法术可以害雅各，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这是很大的祝福。我们看第三次，原本是咒诅的却变成祝福。我们来看民数记的24章，我们来看第九节，他敦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他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是一个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是神特选的。祝福我们的，神就祝福他；咒诅我们的，他必被神咒诅。这个恩典很大。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受到别人外邦人给我们的咒诅批评，我们一点都不要放在心上，神会施行他的公义。我们是神的选民，何等的尊贵，祝福我们的他就蒙福，咒诅我们的他必被神所祝福。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从神启示巴兰对巴勒所说的这一些话里面，更能够肯定我们个人的价值，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是独居的，是神的选民，是神的选民。那这个观念慢慢也引申到，我们知道摩西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那神也要摩西来到西乃山，神也颁布了一个很重要的诫命也颁布了所谓的会幕的制度一些样式还有祭司的一个设立。那更重要在这个西乃山里面与摩西立约简称叫做西乃之约。这个西乃之约它可以说是整个旧约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这个观念也引申到整本圣经一直到新约。我们看神与人的立约的内容，请看出埃及记的第19章。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第19章，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第19章，第19章第4节，好，我们来看到第6节，19章的第4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们在上利未记的时候，这一段已经念了好几次。西乃之约，神与人的立约，这个约里面它不是短暂性的，它是整个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那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兰的后裔呢？神为什么要跟这些以色列民族来做立约呢？这个立约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两项事情：祭司的国度，把人的位分从过去与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旧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人的肉体用尘土而造，灵魂是个罪人，所以人死了归回尘土，灵魂将来要受永远的刑罚。这是人犯罪之后，人最后所要遭受、所面对的审判。但是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发现在旧约当中就特别来与百姓立约。第一个，做祭司的国度；第二个，做圣洁的国民。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出埃及记，我们之前也特别谈到了，那出埃及记可以分作两段。前面的拯救，神的主动，神在百姓在埃及为奴之地，他们的哀求声达到神的面前，神兴起摩西拯救他们。那也透过实灾与法老之间的抗衡到后面愿意让他们能够出埃及，最后能够进到红海，之后进到旷野，最终他们进到了迦南地。这个对我们信仰都是一个很清楚的预表。所以前面的拯救之后，他们来到西乃山，神就开始颁布10条诫命，也颁布会幕制度、祭司制度，让人能够学习透过赎罪这件事情来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前面是拯救，神的主动；后面是敬拜，是人在这个神的拣选主动的背后，人应该对神所尽的义务，就是能够恢复敬拜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去敬拜神、去侍奉神，这个权利、这个义务 是别人没有的，只有我们基督徒有，只有当时的选民有，这是尊贵性的。所以可见一个基督徒，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被神拣选，服事不是我要不要的问题，服事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必然的问题。因为神把我们提升到这个地位，那接着就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圣洁国民的生活，很重要，恢复敬拜。今天非圣洁无人能够见主，所以人要不断的透过献祭来成为圣洁的国民，不断透过侍奉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拯救，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里面，不是只有来聚会，我们还要过侍奉的生活，我们还要过团契的生活，我们还要过主内一家的生活，哎，这个很重要。所以从这个立约当中啊，我们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到整个新约，同样的观念，就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再次的出现。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九节，看到第十节。第九节看到第十节，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哎，这边提到啊，唯有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独居的民。有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身份的价值吗？我在想，我们现在很难去揣摩说神拣选我们这个身份到底多尊贵。我们真的有比别人还要圣洁吗？我们真的有比别人过的生活还要更敬虔吗？我们真的行事为人比外邦人还要更好吗？有时候我常常看到我所认识的外邦人，有时候比较起来，我觉得在各方面我都输他们。那神为什么特别拣选我们呢？我想这种神拣选我们的身份在我们心中在此刻可能不是那么强烈，可是当有一天啊，我们能够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不是有很多带着缺点的人，因为神的连续将我们分在神的右边，而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却分在左边，我们却能够进到永生里面，他们却进到永活里面，我们心中会有很大的惭愧呢。哎，原来这个身份是这么样的尊贵，这么样的尊贵。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呢，举了这个比喻，提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我想财主在世上啊，他可能不曾想过，他应该要敬拜神，他奢华宴乐，而且呀、不顾念这些穷人。但是拉撒路的一生当中啊，可以说什么都没有，非常的贫穷，但是他有神。这是两个一个非常极端的比喻，一个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神；一个是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神。好，我想拉撒路一生当中过得非常清苦的生活。这个拉撒路的意思就是神帮助的意思。我想每天的生活，当别人讲拉撒路、拉撒路，哎，这个名字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神帮助做乞丐，但是价值哪里凸显出来呢？一直到后面，我们看见了、拉撒路能够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财主却在阴间里面受到极端的痛苦。这个时候的财主终于醒悟了，他说啊，能不可以叫这个拉撒路啊沾一点啊水啊沾在我的这个舌头啊，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可以的话啊，派一些先知啊到我的兄弟的家，告诉他将来有天国的预备啊。那神怎么讲呢？啊，他说以后啊有摩西的律法，有先知自然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相信，他就能够接受。所以有时候千金难买早知道，有时候想到这边呢，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尊贵性。我常常讲哦，我觉得基督徒最大的价值什么时候看得到？就在丧礼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人啊，离世之后，传道人在办丧礼，是办得非常的喜乐，而且是放得非常的肯定，因为讲起道来呀、我们会觉得是说从他的一生所给我们的一些教训，所回馈到我们身上的，我们看见他躺在棺木当中，就像保罗所说到的，美好的仗打过了，所欠的道守住了，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了，我心中就想到自己，我将来躺着，如果以后的传道人也能够用这样的圣经的话，我想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荣耀，最大的荣耀。 所以圣经提到说我们要将死放在心上。所以整个基督徒的规划是用人生的终局回归去看人怎么生活，人怎么预备短暂的今生来去想到未来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部分。所以这个身份啊是非常的尊贵，是神所拣选的族类。第二个人提到有君尊的祭司，这个祭司我们看见呢，在整个以色列支派十二支派里面，只有利未人里面的亚伦支派家族，而且是没有残疾的才能够当祭司。十二支派里面，利未支派里面，亚伦的家族里面没有残疾的能够当祭司。那今天我们看见那么多的基督教派，我们真的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我们就是那个十二支派里面的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支派里面那个没有残疾的，是属圣洁国民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那第十后面提到属神的子民，所以可见借着主耶稣的宝血买赎我们，所以可见属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主权的转移，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身份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去掌握了，是从过去本来不属神的这个经过神的拣选，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能够带到另外一个地位上面。我们主权的转移之后，我们就是属神的人了。所以保罗啊非常的知道，他说我受洗归入基督之后，不再是我了，乃是属神的了。所以我们今天生命如果有这样的认识啊，我们自然在这个属世的生活里面啊，虽然入世但是却不属世。那么如何来过一个不属世的生活呢？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后书来看第六章，六章十四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七节、十八节。更多说的第六章十四到十八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后面还要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居住，他们在我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有时候我常常跟这些慕道朋友，昨天是华冈团契的福音茶会，那后面的祷告当然同学来哈，我想是我们华冈团契的契员去邀请哈，那当然邀请有很多方法了哈，当然有些人不是真的知道说我来到福音茶会要做什么，当然从道理当中就去引导他们。那我昨天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哈，我说或许道理讲到这边哈，在座的有些同学会说，哦，这个同学骗我来哈，这个同学都讲不清楚，原来来就是要听福音要怎么样哈。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我想假设说天理当中真的有一位神的存在，那这个神就在这里，那不透过他我们就不能得救，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将来我们能够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如果这个神正在这里，你要不要去寻求他？有时候想到自己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身份真的是太尊贵了。既然天父真神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愿意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有时候想到这边我们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我们是算什么？我们看这个天地万物那么多的行星，宇宙当中地球是这么微小的，真的我们看见我们眼前的蚂蚁，有时候在神的眼中我们都不如一只我们眼中的蚂蚁一样的渺小。在以赛亚书提到我们只是万筒张罗的一滴，一个小点里面，其中一个地球里面的一个人类的居住这么样的渺小，神却这么爱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既然是属神的子民，神要认我们为他的子民，很重要，我们就从当中学会分别出来。好，那这个分别并不是说这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们在建立一个基督村，不要跟这些人一起生活，我们去分别，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并不是这样的。他提到是说我们虽然跟他们在一起，可是行为当中却能够有所分别。 从属的当中能够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我今天就在想啊，这个是什么样的观念哈？我就想到了哈，这个海就好像世界一样，我们就是鱼啊，就好像世界当中啊，这个海当中的一条鱼啊。那我自己从小有一个非常纳闷的一件事情哈，那鱼虽然在海中生活啊，我发现呢，渔夫从海里面把鱼捞出来之后，请问这个鱼的肉是不是咸的？不是哎。那什么样的鱼的肉会变质？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个啊，父亲是抓鱼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有很多的接触。那有些时候下网啊，有时候放了两个小时，如果一下之后就有鱼进来了，啊，当两个小时收起来的时候，那这一只鱼的肉质啊绝对会变质。所以我发现，在拍卖的现场里面呢、啊，有一些鱼贩，他就拿一根长长的一条哈、哦，啊，他是，哎，那要怎么讲哈、哦？他就从这个鱼身插进去，一拔出来就一条肉啊，在这个铁条上面，他们就用这个肉质去判断这个鱼的价值多少。虽然每一只鱼的大小、每一只鱼都一样，可是每一只鱼的价钱都不一样，而且这个价值差很多。所以人家说，这个所谓的旗鱼啊，如果用这个标的。哦，他能够立即啊，在这个渔夫标了之后就直接拉上岸，啊，他没有一个浸泡的过程，这个鱼肉是非常新鲜的。那我就想到这个观念呢，我就在想哈、哦，什么样的鱼肉它是咸的，就是死掉的鱼。如果海中的鱼死了之后，过不久它的肉就变咸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活的鱼啊，我们从水里面捞上来，它的肉它不是咸的，那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在这个黑暗当中、败坏的社会当中，如果你的生命、属灵生命是活的，你的肉不会变咸，不会变质的，因为啊，你是活的。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世界是死掉的，我们很容易啊，就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肉就变质了。所以可见保罗提到，就是说我们要从当中分别出来，不是说从他们分别住在不一样的地方，而是依然的居住，但是啊，有所不同。我们有属灵的生命，可以去抗衡这个世代，身在世代当中的黑暗，来照出我们应该有的光。那在什么方面分别的？第一个，在婚姻方面，我觉得基督徒啊，我们发现末世的时代里面呢、啊，魔鬼的工作从哪里看得到？就像在摩西的时代里面，啊，这个法老为了要灭种政策，凡是男婴生出来。啊，就接待接生婆，就把这个男婴给掐死了，所以这是灭种政策，就是让他们的后代没有一个属灵系统的延续，他们慢慢的就没有希伯来人，只有所谓的埃及人。所以魔鬼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当初在挪亚时代，为什么神毁灭当时的世代？因为啊，整个都属血气了。所以创世纪的第六章一到第三节，神的儿子看见人女子美貌，随意嫁娶，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地上，人就变血气了。所以可见啊，入世不属世，我们教会怎么样建立一个属世的生活，就是最起码的第一个部分就提到的婚姻当中主内的嫁娶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守住，我们看下一代真的会有很多信仰的危机，我们自然很容易就进到一个属世的生活里面。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她后来是很叛逆啊，后来交了男朋友哈，啊是外邦人就结婚了，啊结婚就吃到很多的骨头，哦她就很坚持跟先生讲说我要来教会，而且我孩子要来教会啊，她先生讲说啊，你如果要这样坚持，你干嘛当初要嫁给我呢？你就嫁给基督徒就好了，哦所以啊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征战，非常的苦，啊她祷告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啊真的是神怜悯她。之后有机会把先生带来信主，后来呀、啊，这个做老公的信主之后啊，他就告诉他的孩子，你千万不要像你妈妈一样嫁娶外邦，拜托拜托，我们藏了这么多的骨头，麻烦你娶主内的，我想可以保障你的婚姻跟你的信仰，哎，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哈，好，还有价值观要有分别。我们看见摩西虽然他是啊这个法老公主的义子养子哈、啊，那但是啊他知道。他是属希伯来人，所以在整个希伯来书的第11章信实的见证人当中也列出了摩西，他说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不愿意成为法老之子，
因为他知道他要跟百姓一同受苦，这就是一个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一种身份的肯定啊，我们不会去短暂的享受这个最终之的。我们在礼拜三提到一个观念哈，就是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教育，从小就是教育，可能是全世界他们最注重教育的民族啊，因为教育造就了他们啊整个啊国家的兴旺啊，跟他们下一代的成就啊。所以我那天就分享，口袋跟脑袋是不一样的。那有些父母亲从小就很看重，赶快孩子赶快去赚钱，不要读书啦，赚钱比较重要。那有些家长很看重脑袋的事情，哎，你今天有脑袋之后啊，东西里面有的东西，那将来呀，你靠脑袋可以赚更多的钱。啊，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好。所以可见呢，脑袋比口袋更重要，因为有口袋可能下一刻就没有了。有脑袋到哪里都可以生存，而且啊，口袋会越来越多啊。那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一生当中不要只有注重口袋的事情，要注重那个脑袋的事情。我们讲的脑袋就是有关于对将来永生的盼望。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是将来死了之后我们能够带着走的，这是一个脑袋我们所要思考的部分。所以一个真正啊聪明的基督徒，他会把握短暂的今生，赚取将来永恒的一个恩典，它是一项投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要只有看重我们世上的口袋，却失去了我们救恩的脑袋，哎，这样是得不偿失的部分。好，啊，因为时间关系我讲最后了，比较重要。我们来看第二个，注重灵修的生活哈，灵修，我们来看第四个好了哈，生活方式要有分别，我觉得这个分别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首先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我们来看第二章，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八节，彼得后书的二章六节到八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镜，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那这边定义了什么叫做义人啊？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看见不法的事情，你会有反应，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义心会伤痛。如果今天看见一些不法的事情，你也不觉得不痛不痒了，代表你已经在这个俗世的生活里面，因为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突然有不同的价值在你眼前，你马上就有个很清楚的分别，这是不对的。你看见这个腐败的世界，你的义心会伤痛。所以我这边提到说，我们要懂得分别出来。当然这边谈到罗德啊，提到他在索多玛城，他是个义人，他听见不法的事义心伤痛。有时候我们如果读到创世纪十九章，好像有一点不能够对上了哈。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哈，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十九章。我今天一直想这个问题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哈。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哈，十九章。这时候我们知道罗德啊离开索多玛城啊，不是他愿意的，而是啊天使拉着他的手，跟他孩子的手。我们来看十九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天明呢，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潮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耶和华的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儿女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诶，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啊，读到彼得后书里面提到的，诶，好像有一点出入，诶，对不对？我们看罗德啊，他自己走不出来耶。那我认为圣经记载应该没有冲突。那我所想的就是说，罗德心中也有一把尺，绝对有一把尺，因为他跟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真心拜神的，所以他跟随叔叔这段期间，他也有所闻，也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事情。他心中，我们不否定罗德心中还是敬畏神的人，他有一道标准，所以来到索多玛里面绝对看到很多的罪恶，他的义心就伤痛了，义心伤痛。可是重点在哪里呢？他虽然每天看到罪的事情，每天伤痛，可是他却离不开罪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不是不懂道理，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就好像罗德一样，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不行的， 我们一心迷不断的伤痛，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离开那样犯罪的情境里面，还是活在罪中之乐，就是我们最大，我们没有办法从入世当中却不属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再看一点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如何过入世却不属的生活？我们来看第二个，注重灵修的生活。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上次在上这个终极班的课程呢，对这个灵修，我有一些感受了哈，一些感受。什么叫做灵修？那天呢，在跟老师跟学生在问哦，很感谢我们的学生讲的都很好，还提了很多。你们说什么叫做灵修啊？有人说传道灵修啊，就是越来越像神呐、啊，哎，用这个单不错哎，灵修就是越来越像神。我说还有呢，灵修啊就是对付自己，哎，也不错哦，灵修就是对付自己。好，我们针对这两个，我们来看圣经哈、哦。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九章，我们来看27节。好，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所以保罗一生志向就是借着传福音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可是他特别提到，我是攻克己身，叫我的身体服那个里面，我应该去遵守神的那个律。所以可见保罗心中他是有征战的，虽然保罗他是传道人，明白很多的道理，可是不是因为知道道理他就没有征战，他有征战。所以曾经他这么说啊，立志行善有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心中有两个律的征战，那怎么办？学会对付自己。所以可见呢、啊，人带着罪性，人不能照着想法，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一定要学会啊，对付自己，这叫做灵修。怎么对付？就着灵来修，不是肉修哦，不是靠人的意志哦，靠着灵，靠着圣灵来修，能够不断的成圣。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灵修就是越来越像神。我们说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我们来看第一章，彼得后书的一章，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而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好，所以可见灵修的功课就是为了得到将来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怎么做呢？哎，这边提到啊，要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那怎么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呢？圣经提到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今天有办法像神的性情吗？那其实神在创造人类，把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是用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是真理的能力和圣洁。所以这个形象是一种内化的，有神的性情，有神的能力，还有神的圣洁在里面。好，那经过人犯罪之后，罪进到人的里面，其实人从此之后啊，哎，人就受到了一些情欲的影响，人就很难在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呢、啊，来去符合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认为呀、啊，要符合神的性情，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靠着自己绝对没有办法，因为人带着罪性，人会随着罪性当中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彼得后书的一章提到说，要学会约束自己的心。你们看，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很难去达到的。圣经说，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给他打。这个就提到说，如果有恨你的，为他祷告，为你的仇敌来祷告，这个很困难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真的把这句话落实在十字架当中，他看的底下是鞭打耶稣、吐耶稣口水的人。但是耶稣向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自己在想啊，我们要越来越像神，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违反自己的人性。当然这句话讲起来是比较直接的，人的人性在罪的引导之下，人是比较偏向罪恶的事情。好像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是慢慢的靠拢在罪恶当中。所以按照人的本性，人会不断的靠近罪恶，罪会爱上人，让人无法自拔。那我们怎么办呢？与神的性情有份，要学会违反自己，那从当中追求灵性，那才能够追求灵性的灵修当中能够符合神的神性， 这个不简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灵修的功课。所以我认为呀，我们现在的青年嘛，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心上。你现在想做什么？今天如果是不合道理的事情，你不要顺着它，你要去超越它。有时候要逆自己的意识，去顺服神的意识，这叫做灵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属世当中，却不会成为属世的人。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四百首。
深渊更像耶稣，求主耶稣来同住，冷暗冷爱满我心，水灵如歌笑发出，我在尘世心仰望不救主，我愿谦卑更落后，求主耶稣来同住。天父聆听无涯听，天父双眼常关注，天上麻雀他眷顾，他必垂听我求呼，他叫我尽情独立，我的过犯得去除，我愿起心更圣洁，求主耶稣来同住。我祈求更像耶稣，你已彰显荣美主，我愿亲近我恩主，灵清晰盼安歇住，高看天的重生，主爱使我心顺服，我愿心心更长进，求主耶稣来同住。